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六月八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将会前往英国出席七国集团G7 首脑会议，然后前往比利时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各项迹象显示，这届的 G7 峰会和北约峰会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讨论中国崛起以及怎样去应对北京的各项安全挑战。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6月7号说，拜登总统在英国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将会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计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有别于中国模式的基础建设融资方案，注重高标准、环保、透明和尊重国际规则。美国经常都指责中国在贫穷国家投资兴建基础设施的方式是设置债务陷阱，伤害这些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再有美国传媒报道说，美国一个国家实验室一年前就通过基因分析得出结论，新冠病毒来自武汉一间实验室的假定是可信的，应该得到进一步的调查。华尔街日报星期一6月7号引述熟悉机密文件的人士话说，位于加州的劳伦斯弗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去年5月份的一份机密报告中作出了上述的总结。上个月的5月3号，美国新克莱广播集团发布独家新闻，称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情报部门 Z 分部在去年5月27号完成的一份机密报告，称该部门的研究人员对新冠大流行起源的两种可能性，也就是实验室泄漏和人畜共患自然演进，都进行了评估，并得出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的实验室。美国一个联邦法院星期一6月7号开始对一名涉嫌隐瞒自己和中国学术机构关系的华裔美国大学教授进行陪审团审判。这个是自从美国司法部2018年展开中国行动计划打击北京日益猖獗的盗窃美国技术行为以来的相关案件的首宗法庭审判案。前田纳西大学副教授胡安明星期一在位于洛克斯维尔市的联邦法院出庭，他被控犯有三项电信欺诈罪和三项做出虚假陈述罪，并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联邦检察官马修·麦肯锡在法庭上说，在2013到2019年期间研究纳米技术的胡安明并未有按照校方的要求在年度填表中列出自己和外国机构的关系。针对黑客网络攻击事件层出不穷，而且越演越烈，多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日6月6号在接受美国传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加大针对黑客网络攻击的打击力度，为此拜登总统正在考虑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所有选择。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为了保护美国免遭网络罪犯的敲诈勒索，拜登政府正在检视所有的选择。在中国当局严打比特币交易及挖矿之际，社交平台微博上的一些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账号这个周末被屏蔽。据分析人士和金融监管者都表示，当局预计采取更多行动，包括更加直接地用刑法来惩罚那些非法加密货币活动。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务院今年5月誓言要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提升了针对加密货币的打击力度。此前三个行业机构禁止了与加密有关的金融和支付服务。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些被广泛关注的与加密货币有关的微博账号被屏蔽，都被注明违反了法律和规定。日本政府近日表示，由于担忧中国政府宣传措施将会对日本境内大学的孔子学院进行审查。根据日经亚洲周刊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将要求与孔子学院存在合作关系的大学向政府提供一系列信息，包括资金来源、学生人数以及是否存在着干预学术研究行为。有关的问题清单将会在今年年底正式确认。 報道指出，除了保護學術自由，東京還擔憂一些技術可能由於私人交流而被透露給中國方面。較早前美國和歐洲都推出一系列政策來到規範孔子學院在他們境內的交流活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在美國政壇對於台海安全政策是否應該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辯論的同時，有分析說習近平重新定義九二共識、香港一國兩制的失敗，以及中共正式宣布海峽中線不復存在等一系列的主動清晰化的行動，促使台海風險加劇，以及有可能的政策走向改變。下面是美國之音地理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
外交家雜誌在6月3日發表題為《中美對抗台灣因素》的文章之中指出，華盛頓在台北和北京中間扮演著平衡者的關鍵角色，並且為台北提供了在兩岸關係之中和中國接觸所需的信心。文章還說，雖然目前有越來越多的而且令人信服的呼声要求华盛顿的政策转向战略清晰，但是除非单方面采取行动彻底改变现状，否则台北几乎没办法迫使作出这样的改变。美国过去没有这样做，目前亦都无需这样做，因为自从1979年外交关系发生变化以来，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在分析人士看来，自美中建交以来，战略模糊的弹性余地维系了美中台三方的平衡，这些既得利益与美国的双重阻吓，台湾在统独之间的摇摆不定，亦都得益于中共的战略模糊政策。它在主打和平统一的同时，不承诺放弃武统，不设定任何的时间表，成为它的战略模糊的核心。一方面，提倡战略清晰政策的人士认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限制全中国的地理位置，对美国深具战略的价值。此外，台湾的民主、政治、经济活力以及高质量的人力和技术，这些都对美国具有实质上的好处。而另外一方面，支持战略模糊政策的人士就表示，美国吓了北京不可武力犯台，以及吓了台湾不能轻易宣布台独的双重吓了，最能够维系台海和平和稳定。因为美国假若向台灣表達更明確的安全承諾，等於是變相鼓勵台獨，無疑增加美中軍事衝突的風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上個月在接受《金融時報》的採訪的時候，亦都重申，美國多年來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台灣關係法三個公佈和六項保證，外界將此解讀為美國改變戰略模糊政策為時尚早。但是旅美時評人唐定遠對美國之音話，實際上這種戰略上的模糊已經越來越難維持，原因是來自於習近平主動的清晰化，而這種清晰化是以習近平重新定義九二共識、香港一國兩制的示範失敗，以及中共官方正式宣布海峽中線不復存在等一系列的行動作為標誌的。唐正遠又表示，習近平在政治上全面否定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在軍事上使到大陸機艦和航母巡航台灣外海成為常態化，都說明中共武力攻台已經進入了到實戰化的部署，並非僅是過去簡單的政治上面的炫耀武力。針對有些分析提到習近平或者並未為一場大規模戰爭作好準備，因為這些可能影響到中共建黨百年的繁榮穩定，唐正遠認為這個裡面存在一個誤判。他說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之中已經公開了吞並台灣的時間表，也是在2049年中共建政百年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這個目標裡面必不可少的一項硬指標，就是無論以何種的方法都要合併台灣。
現在美國和台灣基本上都維持了過去的戰略，但中共改變了，打破了平衡，它客觀上就只能要求美國和台灣都相應調整，達成新的對等，才有可能阻止中共。
唐正遠說，目前美國和台灣基本上都維持了過去的戰略， 但是中共改變了，打破了平衡，客觀上只能夠要求美國和台灣都相應調整，達成新的對等，才有可能阻止中共習近平打破了模糊，定下了時間表，並且通過提前結束香港的一國兩制，釋放了放棄和統路線的信號，就等於明確了未來對台灣的政策。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會長哈斯曾經在外交事務期刊上面撰文，指華盛頓必須對中共的脅迫戰術以及通過軍事建設逐漸侵蝕台灣海峽的權力平衡加以重視。他疾呼目前是美國摒棄戰略模糊的政策，並且清楚宣示華盛頓將在北京武力犯台時做出反制措施的時候了。而中國評論5月31日刊登了一篇題為《華盛頓戰略模糊的終結：美國對台政策辯論》這篇文章，該文匯整了自從1992年至2019年歷屆美國總統在對台軍售之後的發言，得出美國每次在軍售之後就會立刻回到一個中國政策，表明支持一個中國。這篇論文的作者，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吳崇涵認為，軍售就是一種戰略模糊很重要的表現。他指出，美國歷史上一向採取戰略模糊，一旦轉為戰略清晰，就等於是改變現狀。這些不單止涉及美國本身，連同他的盟友包括日本、南韓、澳大利亞甚至印度亦都要跟著轉變，但問題就是他們準備好呢？
但我的论点是他们没有准备好，也没有人真的要准备好。
而吴崇涵对美国之音说，他的论点就是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的，也都没有人真正这样要去准备。吴崇涵表示，这些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局面，美国自己也都不想深陷台海战争的泥潭之中。在今年召开的美韩峰会和美日峰会都发表了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声明。根据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調，直至2020年，支持美國出兵台海的民意上升至41%，較2019年上升了3%。但是外界對於如果台海戰爭真係爆發，美國從佢嘅盟友是否真係會派兵呢，仍然存在住好多嘅爭論。
錯誤點是，國際關係上面，台灣是不是美國的主要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到他必須把戰略模糊整個改掉。因为他的改变战略模式等于是把整个一法三公报甚至整个台海的稳定要往所谓的深水去推，一中政策跟战略模糊是美国的一个维持这个亚洲安全的定海神针。
而吴崇涵就话，主张战略清晰的人错估了一点，就是国际关系上台湾是不是美国主要的核心利益，核心到美国必须要将战略模糊改了呢？因为他如果改变战略模糊，等于是将整个一法三個公報和台海穩定往深水區裏面推的。一中政策和戰略模糊是美國一個維持亞洲安全的定海神針，一旦改變就是好像潘朵拉的盒一樣打開了，大家要返回到現實主義的強權爭奪、權力平衡甚至衝突和戰爭會相繼而來。分析人士表示，唯有台海形勢極度惡化，美國和盟友都準備好派兵，美中關係走向熱戰，以及台灣價值提升為美國最高核心利益的四大關鍵前提都要得到滿足，美國才可能會改變戰略模糊走向清晰。中國上海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包成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有關戰略模糊和清晰的辯論最終還是要返回到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中討論。他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由二戰之後的國際秩序所決定，歷屆美國總統亦都如此認為。如果美國放棄一中政策，就講明他過去50年對中國所做的所有保證都是虛偽的。作為世界第一大強國，美國不能夠放棄他的誠信，這些是美國對世界應盡的責任，否則就會導致戰爭。包成柯並且表示，雖然中國在軍事上具有局部區域的優勢，有機會打贏台海的戰爭，但是終究是兩敗俱傷。
美國是否有這樣的信心承担这么大的战争成本？如果赢了，美国维持世界的霸权，领导力不变；如果输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霸权几乎全部退潮。
他说美国是否有这么大的信心去承担这么大的战争的成本呢？如果美国赢了，他维持世界的霸权领导力不变，如果输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霸权几乎全部退潮，失去得太多，台湾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部分吗？这些就是他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了。分析人士指出，台海变局的主动权很大程度掌握在中共手里面，只要他不挑衅不加剧改变现状，美国就不是几有可能主动清晰化。毕竟台海战争有关美国世界霸权的存续，一旦美国采取主动的战略清晰战略，就说明局势已经极度恶化，就目前形势来看尚未走到这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中国法院日前在北京闭门审理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坤被控间谍案，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提出旁听，他是遭到中国当局拒绝。本案对澳中关系的影响成为专家的讨论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前中共国安雇员、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坤被中国当局拘押两年多之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5月27日在北京闭门开庭审理了他被指控的间谍案。澳大利亚驻中大使要求进入法庭旁听审理，被中国当局以疫情为由拒绝。庭审之前，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发布声明，要求中国履行澳中双边领事协议之中的义务，给澳大利亚官员参加庭审。声明表示，杨恒坤在2019年1月被拘捕之后的两年之间，澳大利亚政府反复要求中方提出拘捕和指控罪名的证据，但是对方始终拒绝提供。开庭当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傅关汉提出进入法庭旁听，被中国当局以疫情为由加以拒绝。他对记者表示，中国外交部门告诉他们，这些是一宗国安案件，中国官方认为杨恒坤一案属于国家机密，批评澳大利亚不该干涉中国司法权。佩恩表示，审讯过程封闭而且不透明，已经构成对澳大利亚公民任意拘留，无论发生何事，澳大利亚都将会继续维护杨恒坤的权益。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暨前澳大利亚联邦劳动部长埃瑞克阿贝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And I think that explains everything we need to know,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 dictatorship.
杨恒坤案俾佢哋知道，佢哋面对嘅系一个独裁政权。中国嘅人权退步到可以冇理由捉捕并且指控他国公民敲问刑求，喺冇律师陪同之下接受审讯，以及拒绝佢该国公事旁听等法治社会所不容嘅恶行嘅地步。呢啲系澳大利亚政府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嘅，因为呢种事情可能发生喺任何一个澳大利亚公民身上。一些專家認為，近兩年持續惡化的澳中關係是楊恆坤被拘押的重要原因，所以相關審理和判決必然受到這個因素的影響。澳大利亞在處理這個案件以及澳中關係上需要非常謹慎平衡。楊恆坤的朋友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學者馮崇義向美國之音透露了楊恆坤給親友的簡短的訊息。楊恆坤表示，法官拒絕了他舉證和傳喚證人的要求，他亦都在拘押期間之中遭受到刑訊逼供，而他非常擔心持續惡化的澳中關係將會影響他的審訊。他寫著說，他希望澳大利亞能夠在和睦關係之下和中方繼續溝通，以協助讓他盡快獲釋。馮崇義表示，楊恆坤案體現中國政治和法治的整體倒退，既標誌著中共政權打壓異見的升級，亦都是中國推行人質外交的惡例。中國將楊恆坤當成向澳大利亞施壓的政治的籌碼。他說，2018年12月當中國當局為阻止加拿大將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引渡到美國受審，捉捕了康明海、斯帕佛兩位的加拿大公民，打開了新時代人質外交的先河。一個多月之後又捉捕了楊恆坤。馮崇義表示，這些是中國當局針對澳大利亞阻擊華為以及中共滲透所進行的報復。他認為這些亦都是中國政治倒退之中展開 对言论自由打压的升级的措施。
习近平上来之后，特别在2015年开始去抓捕全国的这个维权律师和这个民间的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些小根
冯崇义话，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从2015年起，逐步维权律师、年轻嘅公民社会嘅草根同 NGO 要到死。喺温家宝同胡锦涛时代，虽然系维稳时代，有好多嘅冲突，但杨行军系被容许嘅，甚至允许佢有好多嘅粉丝。后嚟习近平公开对普世价值宣战，佢嘅打压就打到咗杨行军，杨行军就系政治倒退嘅牺牲品。冯崇义又认为，中国意是要将个后极权社会重新拉翻到极权社会，不单止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不会变，在国际上仲会继续以人质外交作为谈判和报复的筹码。杨行军被捉捕之后，澳大利亚起初的处理倾向于低调，因为澳大利亚在经贸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性很高，但是在坎培拉呼吁对新冠疫情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之后，北京就对澳大利亚的多项商品实施经济制裁。今年澳大利亚决定停止维多利亚的一带一路的协议之后，中国宣布正式停止双方的常规接触，澳中双边关系日趋紧张。冯崇义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华外交政策追求两个充满张力甚至相互矛盾的目标，一个目标是捍卫澳大利亚的基本价值，另一个目标是与中国保持和发展友好经贸关系，维持对中国的巨额出口，并且争取中国的游客、留学生和投资。所以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关系一直好像在踩钢丝一般这样谨慎小心，并且保持平衡。冯崇义对这两种的两面政策表示理解，但是强调身为民主国家不能够唯利是图，以牺牲原则来到同魔鬼做交易。他说他认为澳大利亚的基本路线并未改变，还是在这里追求两个充满张力有相当矛盾的目标，他在这里捍卫核心价值、立国原则、制度主权等国家的利益的同时，还是不想跟中国脱钩或者摊牌，所以该强硬的时候会强硬起来，但是还是双面性的在这里踩钢丝。他提出，照理澳大利亚在面对人质外交的时候应该制裁中国，可以利用拒絕輸出中國需求量極大的礦產，或者提高中國輸入商品的關稅作為手段，但澳大利亞不會選擇這種的撕破面的方式。澳大利亞面對中國還有哪些反制的選項呢？專家指出，兩個大方向就是連結國際社會多邊緣合制中，以及澳大利亞單邊阻嚇。澳大利亞聯邦參議員阿貝茨表示，中國在很多國家發動侵犯人權和威脅行動，澳大利亞需要與國際社會聯手施以國際壓力，才能夠影響中國。
The list is a very, very long one, and Dr. Yang is just a very small.
他说中国在各地侵犯普世价值的行为可以列出一大串的名单，而杨行军案只是其中一个残酷审讯和忽视基本人权的案例，世界各地爱好自由的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这些侵权的行为，重新考虑经济上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且认识到中国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积极企图是对世界各地自由和人权的威胁，在現代世界國際團結的聲浪對於中國是會感到很大的壓力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研究分析員、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院外交學雙碩士蔡榮峰所見亦同他表示，澳大利亞非常擅長小多邊主義，但可以聯合其他被中國打壓威脅或者違約的國家對中國發動集體訴訟，將會比各自對抗中國破壞國際秩序更有影響力。他提及澳大利亞是首先呼籲國際社會對新冠疫情的起源展開獨立調查的國家，可藉此增加與中國談判的籌碼。他說例如在疫情的救責方面，因為美國拜登政府已經下令調查新冠病毒實驗室外泄的事情，美國的情報單位應該很快地在3個月之內就會有答案，他認為這件事是一個可以 為魏救趙的機會，因為對於中國來講，他的人質外交很大一部分是要利用作為籌碼的，所以當想要被中國放手的時候，這邊的籌碼亦都要壓得夠重。蔡明峰認為調查結果假如顯示新冠病毒實驗室外泄的責任與中國有相當大而直接的關係，這樣如何處理信息結果就可以成為人質外交的談判的籌碼。此外，蔡明峰又表示，澳大利亞亦都有另外一個選項，就是透過單邊作為主動建構更多直接而且有效率的籌碼，與中共達成恐怖平衡。蔡明峰說，例如澳大利亞的反情報能力很強，可以強化情報合作，創造更多的籌碼，即使是不能夠拿到台面上來到講，亦都可以。如果他們澳大利亞捉到更多破壞性更強的間諜案或者證據，他相信中國就會考慮將某一些人當作籌碼交換。蔡明峰判斷，雖然楊恆均很有可能因為澳中關係而遭受到重判，但是中國可能會留他的性命以作為後續談判的籌碼。馮崇義同意這個的推測，並且進一步指出，澳中關係如果改變，勢必會影響審判的結果。中國本身的政局假如發生變化，就可能令到楊恆均得以減刑或者人道釋放。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蔡峰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蔡峰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rfeng.com，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繼續時事經緯環節，全球電動車領軍企業特斯拉今年在中國市場挫折連連，繼車頂維權之後，各類維權事件層出不窮。那特斯拉在中國的發展遇險，委屈能不能夠求存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在華盛頓報導。
在国家监管部门介入以及官媒围剿的压力底下，特斯拉是节节败退，先是终于下低了高昂的头，最后因为负面的消息前身而成为全民公敌。有停车场对特斯拉汽车制定歧视政策，敏感地区禁止特斯拉汽车进入，还有地方政府劝了他的雇员购买特斯拉汽车。壓力之下，特斯拉各自在上海買地擴建產能的計劃被迫同意將用戶數據中心從美國搬到中國。為什麼中國在曾經風光無限的特斯拉今日光芒不在？中國的官方對特斯拉的變臉背後有什麼產業政策的考量？特斯拉在中國仍然可以撐到多久？維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朝輝指出，普通消費者和廠商之間出現糾紛，這是很正常，甚至媒體傾向於弱小一方也很正常，但是在權威技術機構的測評的結果顯示出來，媒體自行決定了責任方，這個很不正常，也都很不專業，這個對之後國內的消費者維權以及汽車廠家在中國發展市場都是不利。
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世界它本身呢不是个
陈朝辉表示，首先这个
事情
本身不是什么了解的事情，是一个很普通的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纠纷问题，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特殊，各个厂家各个汽车厂商都有，通用汽车公司也都有，丰田也都有，宝马有，都有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纠纷事件，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特别。第二就是在这种厂商以及客户的纠纷过程当中，媒体偏向于弱小的一方，当然是车主。这个也都是很正常，因为毕竟弱小的一方没有这个资源让大家知道他们的自己的故事，所以说媒体支持他们也都是正常。不正常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媒体都好像已经知道结论了，因为这个问题很难处理，是需要非常之专业的有权威的那种技术机构来进行鉴定，看一看责任是归哪一方。在这个权威机构出来的说话之前，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开放性的思维，就是两方都有错，或者是一方有错另外一方是没有错。所以说这个事情出来之前，媒体已经是作出结论，一是就是特斯拉有错，一是就是车主在这里碰瓷。这个就是他认为非常之不正常的一个现象，这种现象任其发展的话，对以后消费者的维权，对汽车厂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则是认为，在中国公权力介入国内的买卖纠纷，一般是要视厂商的身份而定，厂商是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是中国政府的长子国营企业，都会影响公权力的介入方式和结果。有些时候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介入也都会因为利益不同而有所出入。
是，当问到公权力介入到消费者跟厂商的这种纠纷呢，到底公权力怎么样介入？
哈明
啊，那么我觉得是回答是一个 pan， 就是
产生的纠纷到底公权力怎样介入？他的回答是看情况而定，中国的情况是看厂商是国营事业还是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大家看到的最近中国政府对马云的一些做法，看到他们对私营企业是有敲打，对特斯拉这种独资的外资企业又是一种的敲打。这里中国政府代表着所谓的共和国长子国营企业，所以这个里面当然是背景就比较复杂。而另外大家是考虑到特斯拉进驻中国是高调入场，2019年李克强接见了他们在上海落户，所以他是一个善于跟政治打交道和权力进行某种结合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是这样做，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是有政治背景。而另外下面指出的就是非常之有意思的，就是提到中共媒体的一边倒支持维权的姓张女士，但是据她所知，姓张的女士想去闹场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上海市政府在地方上是坚决阻止干预，但是最后他们都是未有成功，所以出现了闹场事件。最后可以看到上海市公安局将张女士拘留是五日，所以是看到上海地方的利益和他们是想招商维持他的商业环境和中央的政法委的一些新闻里面还是有一些的差异。陈朝辉是指出，特斯拉在中国被捧为是有被杀是非常之不合理的，特斯拉本质上仍旧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企业，如果特斯拉能够证明自己在中国受到歧视，而且因此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这样中国就明显违反了中美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协议，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有权介入为特斯拉维权。
首先呢就是说是所谓走下神坛，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是非常可笑的。
陈朝辉表示所谓走下神坛
一个语言了，
可笑的语言，因为他本来就不应该走上神坛，所以要追责的话要看责任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将特斯拉捧上神坛。大家应该有平常心，特斯拉不过是一个很简单普通的企业，他可能有他独到的地方先进的地方，大家不应该将他是神话，但是亦都不应该对他进行无端的打压，应该用平常心对待。至于说有些政府部门小区对他进行无端的打压，但是同时上海市政府又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在，对他进行保护，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对特斯拉来讲都是不利的，会增加他在中国营运的风险。这个就是目前美国企业在中国营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特斯拉能够证明自己受到了很多的歧视，确实能够发现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大家真正应该关心的就是这个就是明显违反了中美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协议， 这个协议保证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合法地位，如果受到这种无端歧视的话，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也都应该介入这件事，为特拉斯维权。哈明表示，中国政府对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是有政策考量，最初中国政府希望引进特斯拉带动中国的电动车的行业的发展，但是现时中国政府并不希望特斯拉垄断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因此对特斯拉的政策随之进行调整。
那个中国政府了，利用特斯拉的这个投资啊，做了一个广告，那么这有广告效应，但是这个广告效应呢是两重的，那么一个是
中国
政府向外宣示，一个是向美国，而且我刚才也讲到
有一个广告效应，但是这个广告效应是两种的，一个是中国政府向外宣示，尤其是美国。马斯克和特朗普亦都有非常之亲密的关系，大家都说这个是两个不稳定的天才，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之好，所以他相信中国政府之所以选择特斯拉当然是有政策的考量，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亦都结合了中国产业长期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他会将世界龙头引入来带动本地的企业的发展，如果能够将一个标杆性的企业引入来，它的规模效应、日出的效应会影响中国当地的汽车产业，尤其中国不是一个好像美国那样有一个石油利益集团绑架美国汽车工业的一个大的阻力，而中国总的来讲就是一个石油稀缺的国家，所以它发展电动车有更强力的动力，所以他其实是将特斯拉引入来作为是龙头老大，给予中国整个电动车发展一个广告效应。当然将一个龙头引入来当然是有积极的价值，但是是不是要他做大，现时特斯拉占据中国电动车市场的 20% 左右，如果让他继续做大，会不会伤害到中国本土的企业，恐怕中国政府是我让你领头，但是我不给你垄断，不给你做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中共当局自从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不断强化对宗教信仰的控制和打压，对遭到当局认定是所谓的邪教的宗教团体进行更为残酷的迫害。除了法轮功、基督教全能神教派、呼喊派之外，基督教传统当中不为外界熟知的地方召会近年是遭受的迫害是加剧，是很多成员被捕或者是被判刑。似在美国的宗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近日透露，中共当局近年打压中国基督教当中的地方召会的情况逐步被曝光，打压似乎有所加剧，范围可能是全国性的。江苏无锡、广西南宁和北京等地有地方召会的基督徒被捕被判。消息说，北京的地方召会的聚会2019年受到冲击，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召会访客被强制驱逐离境。尹姊妹被捕之后保释，后来逃到美国获得政治庇护，一位叫做林延赞的召会的信徒被捕，今年五月被北京一家法院是判刑三年，而江苏无锡的地方召会亦都被迫关闭，有信徒被捕。此外，广西南宁的地方召会的聚会因为遭到当地警方打压而被强迫关闭，林哲、陈先阳和陈维义三位基督徒被捕，到现在已经近两年时间仍然未被释放。中共检察机关2020年4月15号公开的资料显示，南宁江南区检察院对陈先阳、陈维义、林哲提起了公诉，罪名是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据对华援助协会报道，对这三位地方召会的信徒的指控依据的是刑法300条，即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条款。这个条款在中国法学界争议巨大，有学者认为违反中国宪法36条的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权利和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剥夺公民的信仰权，亦都不得歧视有信仰或者没有信仰的公民。有专家认为，邪教一词属于宗教用语，不是法律的术语，法律无权涉入精神信仰领域，只能够针对犯罪行为本身，而刑法300条因为信仰定罪违反宪法。 此前2018年5月在意大利正式创刊致力于报道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在线杂志寒冬，2019年获取的一份2015年11月河南焦作市山阳区法院刑事判决书显示，六名召会负责人同年同月被当局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以重刑，刘瑞洲13年，赵金才11年，刘金春和梁宝阳各9年，另外两人分别是7年和5年。近年来在倡导中国宗教自由上非常活跃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是中共40年来对宗教迫害达到最恶劣程度的时期，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到2021年，中共可以说是发动了对信仰的战争。
多年以来，一个手法是以所谓的邪教的名义，也就是说，凡是不跟中共的那个意识形态相符合的。
傅希秋话，多年以来的一个手法就是以邪教的名义，亦就是话，凡是不跟与中共意识形态相符合的，不坚决将自己的信仰置于中共体制之下的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被视为是邪教。现在对全国范围内一些在世界各地本来是正统的被称为召会的教会，亦都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压，就是以邪教之名行宗教迫害之实的新一轮的举措。地方召会属于中国广义的家庭教会，但是又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家庭教会，更与官方认可的三字教会是没有关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当局长期的高压的态势，地方召会几乎完全处于隐匿的状况，即使遭遇迫害亦都不为外界所知。地方召会是由基督教领袖魏托星、李常寿1921年发起的基督教的流派，信仰渊源和特殊部分受英国弟兄会的影响，在中国亦都被称为主的恢复和小群聚会。中共1983年将基督教呼喊派等定为邪教组织加以打击和镇压，1995年又将李常寿创立并且领导的基督教新教独立教派地方召会列为呼喊派。地方召会采用的恢复本圣经、陈兴圣言等召会的书刊亦都被认定是邪教刊物，但是在充分享有宗教自由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地方召会已经成为福音派的一支，被主流基督教所接受。另外，据国际宗教自由组织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的报告，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中共提出基督教中国化，加紧对基督教、天主教的打压，不单止迫害取缔基督教的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对官方认可的三字教会亦都不放过。2014年从习近平曾经主政的浙江开始拆除教堂的顶部的十字架和很多的教堂，后来形成全国性的行动。据不完全的统计，单单在2014和2015年，浙江就强拆教堂50多座，拆除十字架是高达1700个。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的浙江温州曾经获官方批准兴建三江大教堂，被当局动用上千特警和武警强拆。另外据报道，河南2018年至少有70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报告仲表示，2018年2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允许基层政府可以随时查封家庭教会。同年3月30日，中共网信办下令全面禁售圣经，随即圣经从京东、天猫、淘宝、当当等各大网站全面下架。同时，那些不愿意随从中共、拒绝加入官方认可的三字的家庭教会遭到全面查封。2018年1月，山西临汾浮山家庭教会金灯台教堂遭到爆破式强拆。9月9日，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石安教会被强行取缔。10月14日，广东知名家庭教会永桂里教会被查封。12月9日，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遭取缔，牧师王仪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来遭到判刑是9年，多名信徒到现在仍然遭到羁押。另一方面，中共对三字教会的管控亦都不断升级，严密监视三字教会的讲道内容，强迫宣讲中共政策，并且控制教堂的钱财。记者致电多位北京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希望了解他们和家庭教会的一些情况，他们都说目前局势紧迫敏感，压力很大，不敢多讲。不过某省的一位家庭教会的牧师说，当局近年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和迫害确实不断强化，而且基督教中国化搞到教会，尤其是官方认可的三字教会，不伦不类。
还是在国家的政策下，就是这样子，只是 有固执没有不及吧。
呢位牧师话：，仲系喺高压嘅政策下，咁样系有过之，冇不及。特别七一系快到，然后到处唱红歌咁样。记者问：，咁你哋教会里边有冇好似比如话要唱红歌之类呢？牧师回答话：，
家庭嘛，相对好一点。毕竟嘛，感谢神嘛，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骨头也硬一点吧。
他说家庭就相对好一些，毕竟是感谢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骨子里面也是硬一些，但基本上是沦陷了，应该可以这样说。那记者问你们家庭教会聚会有没有压力，政府有没有不让你们聚会这方面的情况呢？牧师回答说，
有的，这个正常骚扰，这个是一直都在骚扰。
他说有的，这个是正常的骚扰，一直都在骚扰。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的报告还说，在众多受打压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当中，全能神教会遭受的迫害最严重最残酷。据粗略统计，单单2011到2013年期间，遭到拘捕监禁判刑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就高达30万多人。2018年之后，中共对全能神教会的镇压持续升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10000多名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拘捕，其中2300多人仍然被关押，71人被判刑，很多人甚至被迫害致死。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4月发表报告，指中共持续镇压和迫害全能神教会。今年1月到3月，江苏、河南、四川等地至少750名教会基督徒被拘捕。警察为获取更多的教会信息，对基督徒实施酷刑折磨情况非常普遍。据全能神教会2020年年度的报告显示，去年至少有5500多位的教会基督徒遭受各种的酷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6月16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讨论从人权到网络攻击等一系列紧迫的问题。国际关系专家说，拜登与普京首次峰会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同时华盛顿将会继续推动对莫斯科和北京的威胁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华盛顿对俄罗斯官员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指控莫斯科干涉美国大选，迫害俄罗斯活动人士和记者，监禁反对派领导人，从事恶意网络活动，以及是对乌克兰的霸凌行为等等。而俄罗斯则是批评美国干涉他们的内政，威胁国际稳定。根据白宫新闻秘书沙奇5月25日曾经表示，拜登承诺对俄罗斯采取比特朗普更强硬的立场，并且将会寻求恢复可预测性以及是稳定性。沙奇仲对媒体表示，美俄两国领导人将会就从人权问题到网络攻击等一系列紧迫问题展开讨论。而克里姆林宫方面则是表示，两国总统将会是讨论俄美两国关系的现状以及前景、战略稳定的问题，以及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各项尖锐问题，其中包括就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以及是解决区域冲突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不过，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普遍认为，拜登和普京的首次面对面的峰会不会取得任何重大或者是实质性的成果。保罗·桑德斯是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桑德斯说，他预期拜登和普京峰会将会是两国总统会面以及讨论两国关系当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机会。桑德斯说，但是他不期望会取得重大的具体成果。另外一位智库高级研究员亦都认为，美俄两位领导人能够见面会谈是有好处，因为这个有助于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这位兰德公司国防事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博士就说，美俄两国在很多的问题上面仍然存在着分歧，包括网络攻击问题、人权、瑞安航空的事件，以及是很多其他的问题。何天禄说，他是预计两国的紧张关系不会有任何大幅度的缓和。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都表示，美俄峰会不太可能产生各自领导人最希望从对方得到的事。美国夏威夷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义博士认为，美国希望普京能够控制网络攻击，撤出乌克兰领土，释放普京监禁的政治犯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 而普京则是希望北约减少对俄罗斯西部的军事压力。两位领导人或者是能够公开重申两人总体上同意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是有害的。另外，中东实现和平是好事情。关于拜登总统将会在日内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面，白宫曾经发布一份简短的声明，说拜登同普京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以及稳定性，两位领导人将会讨论一系列紧迫的问题。克里姆林宫方面随后亦都证实了这次的会面。而与此同时，拜登总统5月28号向国会提交了7150亿美元的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请求，并且将数十亿美元的开支从旧系统转移到支付核武库现代化以及建设方面，投资于美军旨在是对抗中国在亚洲的军事集结和核武器技术的太平洋威胁战略。根据美国这份的国防开支请求，美国将对核武库以及其他的高精尖武器系统更新换代，它的目的是除了威胁北京之外，还是要威胁莫斯科。这样从军事及安全角度，莫斯科对华盛顿构成哪一种的威胁？东西方中心的姚义看来，更加值得美国担忧的威胁应该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被中国投入了更多最新一代的核运载系统，迫使美国去匹敌这个的努力以避免落后。针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他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实现新的缓和，因为普京并不担心华盛顿试图扩大北约。他同时认为通过网络战争以及军事压力去骚扰美国的做法是得不偿失。而兰德公司的何天禄博士则是对美国之音说，就俄罗斯而言，华盛顿应该是继续关注莫斯科在波罗的海地区出现侵略行为的迹象，以及是莫斯科对网络领域恶意行为者的支持，因为俄罗斯继续挑战美国支持叙利亚等政权，以及是支持对亲民主活动人士及境外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野蛮攻击。根据美国的最新国防预算以及华盛顿一贯的国防和国际安全战略，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美国军事威胁的重要对象。不过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专家都表示，华盛顿在威胁北京和莫斯科方面应该使用不同的手法。国家利益中心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桑德斯认为，在同北京以及莫斯科打交道方面，华盛顿最好是通过改善美国的竞争地位，以及是能够加强美国政治和社会凝聚力的政策，主要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政策，以更加有效地抵制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努力。桑德斯说，一般来说，刺激经济增长、支持技术创新、确保可信军事能力以及是弥合内部分歧的政策，将会有助于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展开竞争。兰德公司的何天禄则是说，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是截然不同的挑战，在两种的情况底下，采取多边主义的做法是最符合美国利益。何天禄认为，对中俄两国进行威胁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针对俄罗斯的威胁战略。由于北约的存在与地位，美国和俄罗斯的阵地已经是非常之坚固，俄罗斯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弱得多的对手，美国是可以更多地依靠它的欧洲盟国来充分以及是有效地威胁俄罗斯。在何天禄看来，美国对中国的阵地真是比较弱。在亚洲，由于没有等同于北约的盟国，而美国有几个盟友在经济上又要依赖于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在第一岛链当中投射出强大的力量。何天禄说，因此美国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加强他们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同时美国正在必须在外交上更加努力地加强自身的影响力，以平衡中国和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而东西方的姚义则是认为，从战略角度来看，华盛顿应该是试图拉拢俄罗斯远离中国，使到俄罗斯相信中国对美俄两国都构成威胁。鉴于中国和俄罗斯复杂的历史和政治渊源的关系，北京和莫斯科似乎一直是走得更加近，无疑成为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势力的抗衡。 由中国同俄罗斯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从成立之初的五国到后来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加入，日益成为中俄两国影响力的体现。政治与安全问题专家意见外，由于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将俄罗斯同中国都视为是强大的流氓或者是恶棍的国家，因此这个反而加强了中俄之间的准联盟关系。外交政策专家桑德斯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管理三国关系最有希望产生效果的方法是同北京以及莫斯科保持住友好的关系，不时地允许同其中一方展开合作的可能性，从而使到北京同莫斯科各自都会认真地对待这种的可能性，在某一特定的问题上面可能另外一方会企在华盛顿的一边，或者是采取弃权的态度。桑德斯认为华盛顿不太可能重复尼克松基辛格那种以牺牲一方为代价同一方结盟的战略，因为在看到这个做法的结果之后，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想再重复这个的经历。自那个以来四十多年以来，中俄两国各自和美国的双边关系都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桑德斯说，拜登政府似乎正试图稳定美俄关系，以促进美国能够更加聚精会神地和中国打交道，这一点是很重要。但是如果随后能够采取步骤去努力稳定美中关系，这个将会是最有效果。按照国防安全专家何天禄分析，美国可能会试图在中俄之间制造分裂，因为这个将会大大增强美国和中俄两国的国家竞争能力。不过这种做法似乎不太可能凑效，因为俄罗斯在战略上和中国的共同利益要多过是和美国的共同点。何天禄说，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俄合作可能会保持稳固，然而中俄两国之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真感情，如果美俄紧张局势太不复的缓和，或者是俄罗斯有朝一日认为中国开始太强，中俄两国的这种合作可能会变得脆弱。坊间有消息说，自从美国总统拜登一月份上任以来，特别是美中两国高级外交官首次阿拉斯加会面爆发唇枪舌剑以来，北京驻美的外交官都一直试图划船争取美中早日实现拜登和习近平的峰会，但是华盛顿似乎对此兴趣不大。国际社会关注拜登政府目前态度背后的考虑是什么呢？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领导人最终几时才会举行峰会？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都普遍认为，虽然拜登和习近平的峰会近期不太可能实现，但是美中两位领导人终究仍然是要见面坐下来谈，只是拜登政府认为在现时不是最好的时机。桑德斯表示，拜登和习近平的峰会或者不会排上太早的日程，这个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非常复杂，拜登政府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说，拜登过早地和习近平会面可能会破坏这个的进程，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美中关系，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围绕着中国和他们的行为的美国国内政治氛围。兰德公司的何天禄以及东西方中心的姚毅两人都认为，拜登迟迟不和习近平见面，应该是华盛顿想向北京释放一种的信号，同时亦都是拜登总统上任之初所强调的联合国共同应对北京的策略的体验。何天禄认为，美国已经将中国列为他们的竞争对手，美中两国的领导人迟迟不举行峰会，可能是华盛顿发出信号的一种方式，表明他们认为和盟国以及伙伴的关系要比和中国建立关系更加重要。何天禄表示，即使是和俄罗斯举行的领导人会面，亦都可以被视为是扩大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伙伴关系，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何天禄同时分析，他预期为了稳定的双边关系，美中两国领导人最终仍然是要举行会面，而且这个亦都将会是一个值得国际社会欢迎的举动。姚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似乎是向北京发出信号，表明美国不需要好像中国这样迫切需要和对方建立良好的关系。 不過拜登最終仍然是會同習近平見面，但是短期之內習近平仲是必須被拜登是放埋一段的時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好啦，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